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，这里是北京读天下。在上期音频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新冠疫情爆发前的疫苗研究基础设施情况。本期我们主要讨论莫德纳公司如何在疫苗竞赛中取得领先，以及超光速行动的开始。Graham 和 McLellan 的贡献。2020年12月26日，武汉中心医院收治了一例新冠病人。1月3日，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实验室张永镇教授收到这位病人的洗肺样本，开始提取其中的病毒。1月5日，张教授完成病毒的基因测序。1月11日，美国时间周五晚上，他将病毒基因序列发给悉尼大学的 Edward Hormoz 教授，后者将其在病毒学 Virological 网站上予以公开。全球病毒学家纷纷下载病毒序列，疫苗开发竞赛由此开端。Barney Graham 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和疫苗学家。Graham 教授认为，以往的疫苗研究有一项缺陷，只关注已知的流行病。前面提到，在有可能危害人类的25个病毒家族中，只有13个有了疫苗。对于其余部分病毒及其疫苗开发，研究投入非常少。过去20年里， Graham 教授一直在研究没有得到疫苗保护的其他12种病毒家族，针对其中的原型病毒来设计疫苗方案。这样，一旦同一家族内的病毒爆发传染，就可以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。在他所研究的原型病毒家族中，就有冠状病毒。2013年， Graham 和他的学生结构生物学家 Jason McLellan 在研究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时取得了重大突破。当时疫苗开发遇到的一项主要困难是病毒蛋白不稳定，很快发生融合，因此疫苗在人体内来不及生成足够的中和抗体，也就无法避免再次感染。McLellan 用 X 射线晶体照相法确定了病毒蛋白的结构，依据对蛋白质结构的分析，替换了其中的4个氨基酸，获得了稳定的病毒蛋白。进入细胞后，能够诱发高水平的中和抗体。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指导的疫苗设计理念。科学家今后不再依赖不稳定的原始病毒分子，而可以自行设计新的稳定的病毒蛋白用作疫苗。这项研究本身也是结构指导的疫苗设计第一次实际应用，2013年被评选为世界十大科学进展。此后， Graham 建议 McLellan 将研究重点转向冠状病毒。当时中东地区的 MERS 病毒正在发生大规模传染，和 SARS 一样， MERS 也是一种冠状病毒。冠状病毒在十年内两次袭击人类，是一项重大的威胁。Graham 希望与 McLellan 合作研发防治 MERS 的疫苗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后王年爽进入 McLellan 的实验室工作。吸引他来到这里的主要是结构指导的疫苗设计理念。Graham 和 McLellan 的疫苗路线不需要将整个病毒注入人体以激发免疫反应，他们使用的方法是让免疫系统学会认识冠状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，也就是将 mRNA 注入体内合成名为 S 蛋白的刺突蛋白。有了刺突蛋白，就足以激发免疫反应。今后再遇到病毒感染时，免疫系统将能够识别冠状病毒并将其清除。研发 MERS 疫苗的过程中，他们遇到的问题和之前一样，由于 S 蛋白不稳定， 难以激发足够的免疫反应。王年爽为克服这一障碍做出了贡献，他设法找到了一种临近的病毒，其刺突蛋白比较稳定，可以用 X 射线晶体照相法分析结构。通过比较两种蛋白的成分，王年爽找出使得刺突蛋白稳定的因素。基于这一发现，他开始尝试修饰刺突蛋白的 mRNA， 利用脯氨酸提高蛋白质分子的结构稳定性。通过对100多种可能性的逐项筛查，最终找到一种方法，在 RNA 序列的某一点上，用两个稳定的脯氨酸替换原来的氨基酸，就能够将刺突蛋白的稳定性提高50倍。2017年，莫德纳与 Graham 团队合作设计 MERS 疫苗，他们用修饰后的 mRNA 制作疫苗，发现疫苗能够保护小鼠不受 MERS 感染。只是当时科学界没有意识到王年爽工作的价值，他的论文投稿屡遭拒绝，直到2017年才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。经过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研发和 MERS 病毒疫苗研发的检验， Graham 团队和 McLellan 团队所做的稳定病毒蛋白的技术逐渐成熟，在新冠疫苗开发中得到应用。辉瑞、莫德纳、强生和 Novavax 疫苗都使用了这款名为 S2P 的技术，只有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没有使用这项技术。莫德纳与 Graham 合作率先进入临床测试。国家卫生研究院疫苗研究所只是一家科研机构，要生产疫苗还需要和企业合作。愿意使用 mRNA 方法研发和生产疫苗的企业不多。2017年开始， Graham 与莫德纳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，共同采用 mRNA 技术研发 MERS 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。由于不需要在实验室里面操作整个病毒分子， mRNA 疫苗的制作过程比传统快得多。莫德纳 CEO 班塞尔对 mRNA 疫苗信心十足。2019年9月，他向国家卫生研究院病毒研究所建议举办一次演习，假定第二年春天会爆发流行病，检验莫德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发出一款新的疫苗。他自己估计可以在60天之内完成。11月，双方同意在明年春天举行这样的演习。2020年1月6日，在听到新冠疫情的消息后， Barney Graham 与 Jason McLellan 通话商定合作，由 McLellan 团队负责分析蛋白质结构， Graham 团队设计疫苗。1月7日，莫德纳 CEO 班塞尔给 Graham 发邮件，询问新冠疫情的情况。 Graham 对班塞尔说，如果是冠状病毒，我们有办法。他的信心来自2019年莫德纳 MERS 疫苗的早期人体测试数据。接着，班塞尔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，非营利组织防治大流行病创新联盟的 CEO Richard Hachette 正好也在达沃斯开会。他们在会议期间进行了讨论。1月23日，莫德纳和 CEPI 宣布合作开展新冠疫苗的一期临床测试， CEPI 资助100万美元。CEPI 的其他合作方还包括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美国宾州 Innovio 公司。这些机构都可以不用病毒样本就研发疫苗。莫德纳 CEO 班塞尔喜欢说， mRNA 是基于信息的平台，就像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。研究人员可以方便地插入新的来自病毒的基因编码。设计新的疫苗就像增加一个 APP。 2020年1月，莫德纳已经有了9个这样的疫苗正在测试，再增加一个，工作量类似于粘贴复制。与传统疫苗开发过程相比， mRNA 疫苗平台的可扩展性非常好，不需要每次都发明一种新药。此外， mRNA 是一种自然的分子，接种两天后就会分解，不需要添加佐剂和化学成分，减少了副作用。现在流行病真的到来了，也不需要演习了。1月12日， McLellan 的学生 Daniel Rapp 收到病毒基因序列后，找到其中指导刺突蛋白合成的序列，用王年爽的方法进行了两个脯氨酸修饰，完成了 S2P 设计工作。他将新的序列发给国家卫生研究院，国家卫生研究院运用疫苗计算机模型，只用两天时间就设计出新的疫苗。直到此时，他们还没有见过真的病毒样本。2月19日，小鼠血清实验证明，注射新研发的 mRNA 疫苗后，小鼠体内生产出 S 蛋白，可以激发抗体，阻止病毒在细胞内复制。2月20日，实验证明疫苗可以产生中和抗体，能够避免病毒感染。当天，莫德纳向 FDA 申请进行人体测试。2月24日，疫苗从莫德纳工厂送往国家卫生研究院，准备进行临床测试。3月3日， FDA 批准莫德纳疫苗人体实验。3月16日，人体实验第一针完成。整个疫苗设计从概念到临床测试一共42天，比班塞尔预言的60天期限提前了18天。此时班塞尔不知道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现。1月24日，中国学者发表在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上面的文章，引起了 BioNTech 创始人 Sehin 夫妇的关注。Sehin 打电话给辉瑞副总裁和疫苗首席科学官 Phil Domitzer， 建议合作开发疫苗。Domitzer 拒绝了这项提议。辉瑞当时的判断是合理的，因为 Domitzer 曾经参与 SARS 和 MERS 的疫苗研发，结果都是无疾而终。他认为新冠疫情也许会很快得到控制。Sehin 说，我们过几天再打给他。 BioNTech 只好自己在实验室里先期设计 mRNA 疫苗。他们很快开发出20多个实验品种。在美国，辉瑞公司内部也在讨论疫苗的选项。疫苗业务负责人 Catherine Jensen 告诉 CEO 阿尔伯特·布拉，所有现存的方法，包括蛋白质重组和病毒载体疫苗，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。相对而言， mRNA 有着明显的优势，但它从未在人体使用过，风险很高。布拉当时没有决定，到了第二次会议才下定决心。3月1日， Sehin 第二次打电话给辉瑞，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行动起来。这一次辉瑞给出了积极的响应。但是在出席第二天举行的白宫制药企业的会议上，辉瑞代表却隐瞒了这一信息。他只是极其隐晦地提到了mRNA 技术可以让辉瑞有机会得到更快的进展，但没有提到 BioNTech 公司，更没有报告说 BioNTech 已经在开展20多个疫苗的实验研究。就在莫德纳打完人体实验第一针的次日，3月17日，辉瑞宣布与 BioNTech 合作，并将在4月底进行临床测试。协议谈判通常需要6个月，辉瑞只用了10天 就完成了无约束力的意向书。超光速行动。5月15日，美国政府宣布启动超光速行动，拨款100亿美元。超光速行动也译为曲速行动。根据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情况说明书，超光速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在2021年1月之前生产和提供3亿剂安全有效的疫苗。超光速行动计划的提出者是 FDA 生物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。 简单的说，他的工作是审批疫苗，包括批准疫苗人体测试和紧急授权使用。在和辉瑞与强生专家讨论时， Marx 注意到业界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。强生公司甚至说需要到2022年才会有疫苗。Marx 认为单凭企业界的力量很难做到快速开发和生产疫苗。政府应当介入，运用公共资源支持企业，鼓励采用创新的方法，包括研发、审批流程、生产和财务，并协调所有参与各方的努力。此时 FDA 自己也愿意通过流程创新加快疫苗测试。理论上讲， FDA 的目标是保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它的立场倾向于保守，要求延长而不是缩短测试时间才是它的常态。为了保证消费者利益， FDA 的地位是独立的，其他政府机构无权要求它改变。另一方面， FDA 控制着疫苗测试要求，而疫苗测试是研发过程中最消耗时间的部分。 Marx 建议的方案包括在动物测试的最后阶段同步开展一期临床测试，允许二期临床测试与三期部分重叠等，这样就可以加快疫苗开发的速度。Marx 的设想得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 Robert Cadillac 的支持。4月10日， Marx 和 Cadillac 一起向卫生部长 Azar 汇报了一个大胆的方案，启动研发疫苗的曼哈顿工程。当时 Azar 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危机之中。2月24日， Azar 对外宣布考虑将新冠疫情防治从遏制政策转向减缓政策，意思是疫情的社区传播已经不可避免。当天 CDC 新闻发布会之后，股市暴跌。26日，特朗普免去阿扎尔白宫新冠疫情防治小组负责人职务，由副总统彭斯接任。彭斯上任后，阿扎尔和卫生部、国家卫生研究院在政策制定上受到边缘化。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成为紧急任务小组当家人。他们引入了一批企业家，做了许多与公共卫生专家意见相左的决策，比如购买了远远超出需求数量的呼吸机，并且这些呼吸机的类型也不适合。此外，军方支持的生物药投资机构巴达的投资决策也并不理想，前后不一致，受到专家的批评。特朗普政府新冠防治政策处于混乱状态，急需取得突破和转机。尽管阿扎尔在政治上几乎已经完全失势，但他仍然希望有机会夺回主动权。此时，马克思和凯特拉克的建议正是他想要的方案。阿扎尔对这两名官员说，钱不是问题，新冠疫情的损失可能高达3万亿美元。为减少损失而支付数百亿研发生产费用是值得的。4月12日， Cadillac 写成4点项目使命。他提出， 安全有效的疫苗是当前最优先的事项。项目使命是生产出足够全体美国人需要数量的疫苗，时间是2020年10月。为此，应当组建跨部门、跨学科团队，统一领导，扫除一切合作障碍，并问责到人。4月15日，阿扎尔向库什纳汇报了他们的想法。库什纳当时也正在为任务小组缺乏成绩而一筹莫展。他和阿扎尔一样，对这一项表现出极大的热心，还提议将药物研制也加入这项计划。库什纳立刻上楼向特朗普汇报。特朗普问他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如何。库什纳解释说，他们的计划是一边开发疫苗，一边建设生产设施。这样做会造成浪费，但可以节约六个月时间。特朗普当即给予口头批准。4月24日 Cadillac 向外界发布了这项计划。Peter Marx 为计划取名超光速行动。根据超光速行动计划，要求疫苗厂家在6月1日前完成动物实验，7月初完成临床一期测试。4月29日 ,Peter Marx 向负责审批项目的国内政策委员会汇报。他介绍了通过五种评价标准选出的14种疫苗。每项标准给予五点评分法。在评价时，不仅要考虑研发，还要考虑生产能力。得分最高的是默克公司用过去的埃博拉病毒平台开发的嵌合体疫苗，14分。这款疫苗6个月前已经获得 FDA 批准。得分13的是赛诺菲公司的重组蛋白疫苗。第三名才是莫德纳和辉瑞的 mRNA 疫苗，各10分。第四名是强生和 Novavax， 牛津疫苗只有5分。接下来他介绍了如何通过平行开发疫苗的方法加快产品上市。过去，疫苗的动物对比测试、生产规模放大和人类临床测试这些环节是先后顺序展开的。现在，他们打算将这些流程改为同步进行。他的估算是，采用平行开发方案，10月底就可以有1000万剂得到紧急授权批准的疫苗。2021年1月可以做到3亿剂。国内政策委员会批准了这项计划，要求在一周内找到负责人。5月15日，特朗普在白宫做了超光速行动的官方发布，由新的机构统一领导疫苗开发与生产、诊断和药物开发。超光速行动有两位领导人，这是源自曼哈顿工程的经验。一位是科研事务领导人 Moncef Sloy， 负责疫苗开发。另一位是后勤事务领导人，来自国防部的四星上将 Gustav Prana， 负责疫苗生产和分销。两位领导人的工作向超光速行动理事会负责。理事会由来自卫生部和国防部的官员组成，包括两位部长。超光速行动还设立了科学顾问委员会。我们将在下一期音频中介绍超光速行动的成就和挫折。好，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